哈马斯担心川普上任就恢复加沙战争，叙利亚惊见十万骸骨乱葬岗。TikTok 紧急请求推迟禁令，专家话希望渺茫。马英九率团访问大陆，访问呼吁不要送台湾入虎口。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18号星期三。健康是每个人都渴望追求的目标，不过当肾虚和三高等问题前身那阵，应该怎么办？在节目的结尾，我们会分享来自加州的 Annie 的真实故事，她怎样在短时间内轻松找回健康。这个例子或者能够为你带来新的启发和希望，千万不要错过。以色列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参加加沙停火谈判，哈马斯同意第一阶段释放人质的条款，但是熟悉谈判的人士说，虽然哈马斯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撤军条款作出妥协，但是就仍然坚持永久停火，因为担心拜登领导下达成的协议可能在川普领导下破裂。根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 Khan 报道，以色列代表团正在在卡塔尔就加沙停火协议进行谈判，其中包括同哈马斯交换囚犯人质。Khan 16号晚的报道指出，以色列正在努力在这个月达成该协议，希望在1月20号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就职之前生效。即使同哈马斯组织在协议上仍然存在分歧，但是在接受 Khan 采访的以色列官员就表示，目前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是卡塔尔或者以色列就没有立即就事件发表评论。据今日以色列报17号报道，哈马斯同意在第一轮释放老人和病人人质，双方正在讨论延迟停火时间，因为可以有时间灵活处理双方先前未解决的问题。据报道，以色列代表团在多哈会见了川普代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外交暨国防委员会会议表示，预计大多数人会批准该协议，哈马斯在一些问题上表现出妥协。报道说，以色列在某些条件的立场也都有所软化，第一阶段释放人质的人数也都取得进展。该组织预计将会包括50岁以上的成年人、患有疾病的人和被归类为人道主义案件的个人，来换取为期6个星期的停火。川普的人质事务特使博勒在以色列谨慎地和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和以色列议长等高级官员举行了会议。卡茨强调，我已经指示安全机构将释放的人质作为目前的首要任务，那是我主张的政策，我正在努力促成。随着哈马斯表现愿意新的妥协，我们希望能够尽快采取实际步骤。正如我之前所说，那是一项人道主义摆在面前最重要的任务。但是四位知情人士向《泰晤士报》表示，哈马斯担心川普将会准许以色列在目前正在进行谈判的三个阶段停火的第一阶段完成之后恢复加沙战斗。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个星期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努力在12月底之前达成协议，但是这就意味川普将会负责完成第一个6星期阶段以及之后的阶段。川普这个星期再次表示，他希望加沙战争结束，但是一名以色列官员向以色列时报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相信和拜登领导相比，他在川普领导下在第一阶段之后恢复战斗方面将会拥有更大的灵活性。据两名阿拉伯外交官、一名以色列官员和一名熟悉谈判情况的美国官员透露，哈马斯亦都作出同样的评估，并且相应寻求以色列在第一阶段完成之后不会重启战争的保证。停火协议的性质是谈判之中争论的主要问题，哈马斯要求永久结束战斗，并且要以色列国防军由加沙撤出，而以色列就寻求暂时停火，在这段期间一些人质将会被释放， 彻底瓦解哈马斯的军事和统治能力。内塔尼亚胡上星期表示，如果我们现在结束战争，哈马斯就会卷土重来，恢复和重建，并且再次攻击我们，我们不想回到这种局面。叙利亚独裁政权被反政府军推翻，总统巴沙尔出走到俄罗斯。有民间组织日前在首都大马士革近郊发现一处堆达十万副骸骨的乱葬岗。据了解，这些骸骨疑似都是巴沙尔政权所毒害的叙利亚人，甚至还有些外国公民。据路透社报道，这座乱葬岗是位于大马士革北部大约40公里处的古塔法地区，至少埋有超过10万副骸骨。发现者是民间组织叙利亚紧急特遣队。该组织负责人穆斯塔法表示，自从2011年以来，叙利亚爆发反对巴沙尔政权的活动。巴沙尔政权为了打压反抗势力扩散，四处拘捕可疑平民。这些人被虐待去世或者处决之后，就由情报部门负责，将遗体运送到乱葬岗弃置。穆斯塔法还说，乱葬岗里面的遗骸大多数是叙利亚人，其中可能包括美国、英国等一些外国公民，因为数量太多，军方使用推土机压扁之后，再将遗骸填坑淹埋。部分参与者逃走出叙利亚之后，向外界揭发巴沙尔政权的残酷行为。穆斯塔法透露，在之前他另外已经沉没四座乱葬岗。TikTok 16号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紧急请求，寻求推迟执行下个月禁止 TikTok 在美国运行的法令。该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法案由美国国会通过，总统拜登签署，要求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在2025年1月19号之前与 TikTok 分拆，否则 TikTok 将会在全美范围内面临禁令。在16号的紧急申请， TikTok 和北京字节跳动的律师要求最高法院暂停执行该法令，同时他们对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维持执行该法律的裁决提出上诉。该公司的律师认为，最高法院审查上诉法院的裁决要符合强烈的公共利益。12月9号，字节跳动和 TikTok曾经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提交紧急动议，请求上诉法院暂时停止执行拜登所签署的有关 TikTok 的法令，等待美国最高法院审查。 TikTok 和字节跳动提出的理由是，美国政府通过的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法案是违宪的，侵犯了美国人的言论自由权。13号，上诉法院驳回了 TikTok 的紧急请求。上诉法官在法庭意见中指出，这个行动完全是为了保护美国的自由，不受外国敌对国家的侵犯，并且限制该敌对国家收集美国人民数据的能力。 TikTok 16号向最高法院提出的申请将会提交给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他负责处理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之后的紧急上诉。罗伯茨可以单独处理该申请，亦都可以将申请提交给最高法院全体法官表决。 TikTok 的安全问题在美国国会和政府引发很大关注。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由中共当局控制，可以被中共要求共享美国用户的数据。美国司法部表示，中共继续控制 TikTok 应用程式，对国家安全构成持续威胁。 TikTok 推迟禁令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呢？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分析说，其实 TikTok 申请最高法院推迟这项禁令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他毫无疑问是想赢得一些时间，因为在1月19号这项禁令就要生效，那是美国的法律规定，在拜登政府在任这段时间之内，他没什么可能能够直接通过法律手段来推翻这项裁决，因为哥伦比亚特区上诉的法院已经对他的判决推翻了上诉。所以 TikTok 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将官司打到最高法院，然后希望能够在最高法院这个层面来推翻裁决。 但是他这个时间已经非常有限，非常紧急。第二个目的，我觉得应该是跟川普有关的，可能是川普在之前有多次表示过他希望能够保留 TikTok。川普是站在希望 TikTok 能够同面书 Instagram 等等可以形成一个竞争对手，避免令面书形成一种一家独大、一种垄断的局面。当然我觉得川普的前提其实还是希望要求 TikTok 他要脱离和中共的关系，他必须要卖给美国公司，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至少在这个前提上高， TikTok 看不到他有任何出路。即使他们抱有这样的一线希望，想要等到1月20号川普上任之后，以川普对 TikTok 目前相对来讲比较缓和的这种态度来寻求想要赢得一线生机，我觉得这一线生机也都是微乎其微的，几乎没什么可能成功。台湾媒体消息，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将会在12月18号至26号率领青年团访问哈尔滨和成都。大陆访问余宗欢、顾国平和张燕红等人12号在微信和 X 等网络平台呼吁马英九访问大陆的时候也得来黑监狱看看。他们的公开呼吁信话由中共国基层党政机关私下设立的，专门非法禁锢访问的黑监狱更具中国特色，里面有政府雇佣的黑保安、刑满释放人员、不明身份的人做监狱长、狱警、监狱大佬、监狱犯，还有类似哈马斯真主党的邪恶组织，还有好像小说《红岩》里面的公馆、渣宰洞的酷刑。而那些囚犯大多数是老弱病残和怀孕的访问，有些高龄九十几岁。访问饱受殴打、酷刑、虐待、落毒、食腐烂变质的食物，被偷抢财物，有些被抢走自己家的锁匙，政府官员和黑保安公然拿走抢到手的锁匙，私自开访问家的门入屋偷窃财物，有病不给看医生，还将看病救命的钱都偷光抢光，甚至打到去世、打到残废。呼吁信话习近平继毛泽东推广枫桥经验，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得到足人少治安好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从此枫桥经验就成为全国政法综合治理的一面旗帜。访问余宗欢向大纪元表示，枫桥经验实质就是底层互相伤害，成为全国政法综合治理战线的一面黑旗，是报复社会事件的所谓宪宗频频发生的根源。这样的基层组织怎可能化解访民和较高级别单位的矛盾呢？访民说呼吁马英九来看看大陆的黑监狱，是因为民主国家的人还未认清中共邪恶的本质，都以为中共是善待百姓的，希望马英九能够借此了解中共邪恶之极，千祈不要将台湾引入中共的虎口。第三只眼睛主持人、时政评论员宁静表示，这些呼吁能不能够引起马英九对黑监狱和人权问题的深刻反省，那就要看马英九去中共国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了。他说如果马英九真的想成为两岸沟通的桥梁，希望两岸人民互相了解，而且是真正深刻的互相了解的话，这样中共国的黑监狱和侵犯人权这个问题就必须拿上台面讲，就是必须要令台湾人民知道并且了解这些事的存在和存在的普遍性，因为这是中共统治下的中共国的常态，这也是中共统治的特色之一。打压言论自由、暴力统治和大话统治是共产主义极权母胎自带的东西，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东西。但是最怕的就是中共借两岸交流的机会进行大外宣、进行红色渗透，在不知不觉中令台湾人跌落中共设置的糖衣陷阱里面。而要怎样藉这件事令台湾人引发思考，了解中共的本质呢？宁静表示，如果赞自己说肩负两岸沟通使命的人去中共国之后 冇将台湾咁美好嘅民主文化带去中共国，而系来回喺台湾宣传中共国嘅高楼大厦，经济发展速度，但系最基本嘅人权问题就避而不谈。咁台湾人民就要小心啦。如果台湾人民唔想好似中共国人一样生活，唔想自己讲说话之前都要谨慎咁进行自我审查嘅话，咁样就请台湾嘅民众对中共说不，对宣传中共统治几咁美好说不，对中共表面发达嘅经济说不，对中共嘅统战说不。神虚、疲倦，连饼干都唔敢食，你想唔想象到呢一种生活呢？但是健康520的用家 Annie 竟然在短短两个星期就找回健康和轻松的生活，她是怎样做到的呢？一起听下她的故事。
去年11月份呢，我就入过医院，小中风这样，跟着呢又手又脚又不方便，没什么力，这样行路又困难，就终于说就是肾虚一下。海鲜不敢吃啦，饼干啊、蛋糕啊，和豆类啊，很多我都不吃得。你吃了那些不啱你吃的东西，其实腰又痛、酸痛啊，的人呢根本行路都辛苦，讲嘢都没力。咁自从吃了三高代谢补之后呢，即是两个星期我就有效。咁我就觉得那个肾脏那里呢好像有改善喎。结果今天吃了那些饼干的蛋糕都没什么反应，甚至吃朱古力都可以。你们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是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很大的帮助。同埋呢，即以前呢大便的时候呢要花很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呢就是缩短的时间啊，即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呢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呢三高代谢补是非常之好的产品。
如果你都有三高问题或者是肾脏健康烦恼，不如试下三高代谢补，话唔定下一个奇迹就是你。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